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更加推展到全国，而且从文化领域扩展到其他的领域，甚至乎成为全国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戏剧、电影等等都不可以再有个人主义色彩，而需要转变为歌颂劳动人民、歌颂革命、揭露剥削阶级的丑恶，或者是宣扬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艺术作品亦都出现大量集体创作，而工人、农民、士兵的光辉形象亦都成为了绘画、雕塑的主要题材。传统的文人画，好像是水墨、山水、花鸟、隐士、美人等等的题材，就几乎销声匿迹。在电影、戏剧方面，亦都要强调阶级性，劳动阶级和剥削阶级善恶要分明，凸显低下层民众的正面形象。故事内容亦都要侧重阶级矛盾，至于爱情、亲情方面都会被淡化处理。音乐方面就提倡民间音乐，以音乐控诉旧社会，歌颂新社会，而对历史学家和文学作家的影响亦都非常巨大。历史学成为批判传统政治、传统文化的工具，历史学家就必须贬斥古代帝王将相，强调阶级斗争，将历史上的民变要描述为农民起义，肯定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而文学作家就不可以再发表抒发个人感情的作品，政治观、世界观亦都受到约束。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中国文化艺术逐渐走向一元化。喺度咧，韦佩文欢迎大家系收听今集嘅神州五十年嘅节目之中，亦都继续请嚟咗有张伟国同埋麦敬生，你两位好。
喂，大家好。
各位听众好。
咁上个星期咧，我哋提及咗延安文艺座谈会之中毛泽东讲话嘅重要性啦，仲有佢嘅影响同埋嗰个嘅推展，亦都咧举咗俞平伯为例去说明咧，当时时文化政策喺新中国嘅时候对于文人学者嘅影响，其实。除了俞平伯之外，其他文人的遭遇又是怎样的呢？张伟国，
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些四九年之前已经在中国成名的一些著名学者所谓文学家亦都受到批判，说他是反动的文人，是吧？譬如大家一定很熟悉的朱光潜，亦都包括在内。咁朱光潜甚至后来要写检讨，在个检讨里面写了一篇真是令人聞之聽咗之後為之心酸嘅一個文字嘅。
我聽到話馬克思主義係共產黨嘅指導思想，所以為著要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嘅思想，就要先肅清唯心主義。而我過去嘅美學思想，正係主觀唯心主義。正是在应该彻底肃清的思想之列，在群起攻之的形势之下，我心里面一沾形成好深的罪孽感觉，抬不起头来，当然亦都张不开口，不敢讲嘢，当然亦都用不着思想，亦都用不着读书或者进行研究。人家要封闭我的唯心主义，我自己也就非尽力自己封闭唯心主义不可。
咁啊，呢一篇嘅文字咧，其实就即系可以反映到咧，当时时嘅文人咧，其实都好无奈。
唔讲又唔得，佢想讲又唔可能讲，即系唔敢讲，由于讲亦冇用，系嘛？成个社会亦都唔会接受佢种嘅观念。咁于是乎咧，呢种咁样嘅压力咧，慢慢就令到呢个嘅中国嘅所谓知识分子文人。除了按照党嗰种嘅指示嚟到讲话之外咧，就唔敢再有自己任何嘅个人嘅观点啦。咁呢个咧就系当时喺50年代中以后咧， 中國嗰個嘅所謂文人嘅社會上嘅一種特別一種趨勢嚟嘅。
咁、嗯、但係我哋去睇咧，從嗰個文藝以至文化嘅創造嚟講咧，咁當然呢個唔係一個好健康嘅現象啦。我哋又講翻魯迅喺30年代曾經有一篇文章講緊呢個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其實講緊咧就係話文藝咧其實有一個好重大嘅功能咧、我其實就喺度即係顯示現實嘅，我哋覺得唔係問題嘅問題嘛，就要將我哋睇唔到嘅一啲問題，我哋將佢揭破出嚟嘛。咁呢個就係文藝嘅功用。咁但係如果同政治一合流咗，以政治掛帥去處理嘅時候咧，你就失去咗呢種戰鬥嘅作用。
佢唔淨止同政治掛鈎咁簡單，而係咧就由呢個嘅黨同埋政府嚟養呢班文人，即係呢個文人啊，唔止係咁啊，所有嘅文人，你個所謂嘅創作嘅生命，你個肉體生命，都係要靠黨嚟到咧係維持嘅養活你嘅。咁嘅情況，再換句話講，文人係一種職業嚟噶嘛？咁啊，換句話講，要邊個出糧俾你咧？係黨同埋政府。
你就為邊個服務啦？
唔係，
服務者一定要為廣大人民嘅。
唔係咁樣，但係往往出，即係如果你由政府去養嘅時候，就會出現呢種現象啦。
咁啊，由政府嘅養你，咁如果你個説話講得同政府嘅口徑唔吻合嘅話，黨嘅口徑唔吻合，政府就可以壓制你。或者甚至係俾令到你嗰個嘅聲音，你嗰種任何嘢消失喺呢個嘅群眾裏面。
咁久而久之，你被佢養嘅文人，你就會學識自我約束㗎啦，係咪？因為你個即係學術生命，以至係個人嗰個肉體生命啊，張偉國嗰所講過，都係好在乎就係話你同政府嗰個立場係咪一致嘛。咁、如果你面對咁大嘅生存威脅嘅時候，咁你好自然慢慢就會同政府嘅口径係一樣。
咁另外仲有，如果連你都唔怕嘅話，咁佢仲有一個手法呢，就係用呢個所謂群眾嘅壓力啦。咁你個人生存嘅時候，就算我唔講嘢唔出聲都好，有人會批判你㗎嘛，會將你嗰啲嘅
將你過去嘅
歷史係啦拎出嚟呢，不斷地批判。咁你呀喺個嘅咁嘅壓力之下呢，人係好感覺到呢係難以面對其他人，喺呢個現實社會裏面，我究竟生活喺度究竟有咩意義呢、都要質疑噶嘛。咁好多學者都有咁嘅情況出現。
有時我哋會即係今日嘅角度去睇，唉呢班人骨頭唔夠硬啫。咁但係即係一個好現實嘅咧，人你嘅生存咧，你人係一個生物嚟，亦都係個社會嘅產物嚟。即係如果面對一個處境，就係話你可能最基本嘅生存，以至係人際關係完全被剝奪嘅時候咧，你唔好以為呢個係人可以捱得過嘅嘢。
冇錯。咁但係又想問翻一句，喺當時時咧，其實面對即係呢一啲政策啦，或者叫做壓力啦，會唔會有一啲文人啊、學者啊、作家佢哋脱離咗呢一個文化圈子，我唔再去掂呢個圈子嘅事。
有咁嘅人嘅，譬如有個著名嘅學者叫陳夢家。咁小說又唔寫，詩歌又唔寫啦，專門研究甲骨文，研究漢簡，咁嗰啲係中性嘅，冇關係嘅。咁譬如呢個好出名嘅傅雷，咁傅雷就改為做翻譯，咁譯咩呢？譯毛澤東選擇，咁譯呢個嘅馬克思選擇，咁都係佢工作嚟噶嘛，唯有咪改為做呢啲嘢咯。有咁嘅事
嘅。如果我哋攞翻好多例子咧，譬如話面對好似以往中國歷史出現過好似文字獄嘅時代，好似清代有文字學嘅時候，嗰陣時嘅所謂乾家學人咪埋手去做一啲訓顧類嘅工作咯。咁有一啲比較政治敏感度低嘅，閃咗入去嗰度，咁就叫一個避風港啦。
咁另外有一個嘅受重災區，即係呢個文化受壓嘅重災區，就係歷史研究啦。咁喺呢個嘅49年之後，呢、這個中國共產黨就要推動一個所謂用呢個嘅馬列主義嚟到咧研究，作為歷史研究嘅一種方針嘅一個政策，即係凡係講呢個嘅歷史嘅人都要講階級鬥爭，唔准講帝王將相啊，即係唔准歌頌以前嘅帝王將相，咁就只能夠講呢個嘅農民階層嗰種嘅階級鬥爭。於是乎咧，以前我哋認定咗嘅，或者以前嗰啲人咧就比較重讚揚嘅一啲歷史人物啊，忽然間就變成歷史嘅敗類。
例如有邊啲咧？
例如好似曾國藩啊、岳飛啊嗰類咁嘅人咧，我哋個個以前都話個民族英雄嚟噶嘛，忽然間岳飛就變成係鎮壓農民起義嘅劊子手。 而曾国藩亦都变成咗呢个嘅中国嘅第一大罪人，
因
为佢
镇压
呢个
太
平天
国，
而太平天国就变成喺个历史研究里面就变成咗啦农民起义，系咪变成咗英雄人物？
咁好似以往我哋睇嗰啲所谓咩流寇啊，咁啊，就变成咗农民战争嘅主角咯，因为佢哋系啱啱系正正系代表咗反对呢个封建地主啊嘛，
咁佢就另外咧就要做一个嘅研究咧，就系话咧，中国嘅历史嘅进步咧，就系因为有农民嘅反抗，然后咧就令到统治阶级不断地让步，喺呢个让步嘅政策底下咧，就令到呢、这个中国嘅文化不断地进步啦，咁样嘅，佢呢个咁嘅理论咧就提咗出嚟。咁当然啦，呢啲咁嘅理论咧，所有嘅讲历史嘅，尤其是我哋呢啲研究历史嘅人咧。如果喺大陸喺當時咧，都要跟隨嘅。如果你唔按照呢個咁嘅講法嘅話咧，根本咧就馬上就被人批判嘅。嗱、咁啊成為咧就呢個所謂散播呢個嘅謠言啦，甚至散播呢個反動言論啊，咁啊就根本咧就以後嘅處境就好難受啦。
我睇下啦，如果去到80年代之前咧，嗰、那個中國史學嗰啲特色咧，你會睇翻咧就好清楚，佢哋會用翻一個好馬克思式嘅分段嘅方法，究竟係邊個階段？我哋中國係處於一個叫封建社會咧，
係
邊個階段咧？有冇一個資本主義咧？冇、有冇一個叫資本主義萌芽咧？咁喺唔同嘅社會階段入邊，個生產關係係點咧？譬如話城市嘅手工業者係如何啊？咁呢個農民戰爭如何進行啊？咁呢啲主題咧就完全變曬咧，就係如此者般㗎啦。
佢所有嘅歷史人物咧，前面都加啲嘅所謂稱號喺度嘅，譬如叫乾隆皇，佢就唔叫乾隆皇帝嘅，佢叫做咧就係封建地主階級嘅最高代表宏力咁樣叫㗎嘛。咁於是乎咧就，於是你聽見呢啲名啊，呢、這個一定係壞人嚟㗎。咁而農民咧就一定係好人嚟嘅，一定係受壓迫
嘅，
一定係呢、這個係要反對統治嘅人咧，一定係有正義嘅，代表正義嗰方嘅。咁引申到唔止係歷史，引申到整個社會裏面嘅觀感都係啦。咁就將譬如喺做戲劇嘅，或者其他方面咧，
電影啊、戲劇啊，
電影戲劇
都
係將會變到黑白好分明，係咪啊？凡係代表呢個嘅對方嘅，或者封建地主、國民黨、資本家、外國嘅侵略者等等，全部變成咗反面人物。凡是这个乡下里面的农民、老奶奶、工人，甚至是工人的老师傅，全部变成了正面的人物。中间是没有一个所谓灰色的一个身份在这里、
因为你的主调就是阶级斗争嘛、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时候，彼此之间是势不两立的嘛、阶级的对立就是历史的主体、所以呢就这一堆剥削阶层就是被斗争的对象、而这个被剝削階層，佢哋本身肩負住推進歷史嘅工作，亦都係要打倒呢個既有嘅不合理嘅社會制度啊嘛，咁所以就係當然係英雄人物啦。